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在美国的中国访民打算在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到佛罗里达州向习近平拦架喊冤，韩国向 WTO 抱怨中国的限韩令，台湾则担心在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当中被当成一颗棋子操纵。由香港民间发起的特首选举全民投票在经过10天后3月19号结束，不过投票人数远远低于预期。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结束的亚洲之行。蒂勒森说，美国跟中国对朝鲜问题有紧迫感，朝鲜在星期天测试了一种高推力火箭，并且称之为其火箭工业的新生。有关朝鲜及其日益威胁的行为主导了蒂勒森首次亚洲之行的谈论话题，他的行程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最后一站中国。川普政府正在寻找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个新的前进方向，而明确找到一种跟中国在区域内这个焦点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蒂勒森在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已经承诺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类型的冲突爆发，我们看到目前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蒂勒森跟王毅都没有详细说明正在考虑什么措施，目前也不清楚华盛顿跟北京是否在朝鲜问题上开诚布公。在蒂勒森访问北京前，川普总统批评中国做得不够，说中国没有什么帮助。但是王毅告诉蒂勒森，实施制裁和尝试重启谈判是所有各方的责任。蒂勒森早些时候在东京宣称，过去20年来为结束朝鲜的核野心进行的外交和其他努力失败了。他说，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包括军事行动。不过一些专家认为，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严厉的方法，而是不设前提条件的直接对话。蒂勒森星期天跟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了为安排川普总统跟习近平计划举行的会议所做的努力。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4月6号到7号的会议将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度假村举行。蒂勒森告诉习近平，川普期待加强美中两国的了解以及未来访问的机会，中美共同努力让朝鲜改变其战略跟改变其路线，将会是川普跟习近平需要面对面对谈的问题。那么蒂勒森跟习近平的会晤，两国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似乎刻意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没有提及两国间在领海主权争议、贸易纠纷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方面的争议。蒂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高度重视美中之间的沟通，包括和习近平的电话联系。
川普总统高度重视他和您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你们那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为增进彼此对两国关系立场的理解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川普总统期待进一步加强理解，期待未来访问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现在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双方没有提到地区主权争议等一系列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也没有宣布任何两国间的正式协议。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蒂勒森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蒂勒森星期天返回美国，结束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就在蒂勒森与习近平会晤之际，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而朝鲜问题是蒂勒森此次中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蒂勒森星期六说， 美中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相当危险。他此前还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达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而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则在会晤了蒂勒森之后仍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和平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海外博讯网星期五的消息说，有20多位在美国的中国访民，3月16号他们在纽约法拉盛开会，讨论下个月前往佛罗里达州马拉阿哥庄园，向预计在4月6号到7号访美，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高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请愿。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除参加访民工作会议的20多人外，另有约10位因故无法到纽约参加聚会的访民也电话表示会去佛州上访，包括老上访户李焕军、马永田、顾佩珍等。访民会议的召集人、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表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曾在华盛顿访问时遭到访民成功拦截车队的习近平曾2次批示要求解决旅美访民提出的诉求，切实解决问题。赵岩称，但是地方腐败势力和中央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余孽蓄意将访民污蔑为敌对势力，拒不执行批示精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在无奈情况下，访民只能再次借习近平访美赶赴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尔拉戈庄园向习近平请愿，一是对习近平批示表示感谢，二是强烈要求继续关注访民权益，排除干扰，尽快解决旅美访民的问题。近年来也被迫走上维权上访之路的赵岩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旅美访民不是敌对势力，没有政治诉求，只是要求当局解决各自的上访冤情，而且这些访民已经达成共识，任何人一旦获得经济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立即退出维权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你各级政府都不给人民尊严，你那法律不好使，都是花架子废纸，那我就得给你讨个说法。
虽然他批示了，但是底下不给解决，等于
就等于打习近平的脸的。那地方政府都巴不得习近平赶紧下台，管什么访民事，因为他钱都摊到自己兜里去了，习近平让拿出来，那他能愿意吗？
地方官员说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勾结了？
傅振华几次打报告都说我们是敌对势力，我们手里没枪没炮怎么敌对呀？
你们的诉求呢，基本就是每个人
诉求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个人权利，把自己的冤，你抢了人家的房子，你抢了人家的钱，谁欺负过老百姓，要求法律追究，依法法办，你就该法办。大家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被逼到美国来了。访民呢都是非常守信，自己问题解决完了就撤出，那别人呢也不会有意见。我那天在会上也说，我说谁在习主席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给你解决问题了，你都不要再参加这个行动了，大家都同意嘛。
过去多年，国内一些访民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展开维权活动，开始先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许多访民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经先后10几次拦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国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混乱中，来自吉林走过12年上访路的马永田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几个小时后获释。来自北京的李焕军也曾用躯体阻拦车队喊冤地状，随后中方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出来和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诉材料，并和李焕军合影。 习近平2016年3月31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车队在白宫附近再次遭遇来自中国访民的拦截，其中李焕军在被美国警察拘捕时肩胛骨骨折，被迫住院手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为您介绍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观察组织说，一名24岁的藏人星期六在中国四川省西南部一个寺院附近自焚，当地居住着大量抗议中国对西藏政策的藏人。自由西藏组织星期天的一项声明说，自焚是在星期六下午发生的，警方当即出动大批警察和安全人员，并将自焚者拘留。该声明援引目击者的话说，自焚者被逮捕的时候据信还活着，但是声明说活动人士无法证实他们目前的状况或者是他是否幸存下来。声明还说，警方仍然留在该地区以防信息传播，当地的互联网服务也被中断。分析人士说，星期六的自焚是自去年12月以来藏人居住地区的第一起，当时一名男子自焚身亡。自由西藏表示，自2009年以来有140多名西藏抗议者自焚，其中大多数是僧侣和尼姑，他们抗议当地人所说的当局对藏人传统还有宗教习俗的干涉，这些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死亡。抗议者还希望引起人们关注他们要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国的诉求。过去十年来，中国当局将自焚抗议定性为刑事犯罪，地方法院已经逮捕了数十名被控支持抗议活动的人。韩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中国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对韩国企业实施的反制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长官周亨焕星期一在韩国国会说，韩国在上个星期向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提出，中国的限韩令可能有违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周亨焕说，中国政府不会承认发布了限韩令，但是韩国将在继续收集证据的同时妥当应对韩国企业遭受到的不合理待遇。中国最近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实施的限韩令已经延伸到越来越广泛的行业，除了中国官员口头指示旅行社停办韩国旅游之外，韩国的乐天集团在向萨德部署提供用地之后，在中国的业务严重受阻，抵制范围有扩大到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的趋势。中国一直否认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制裁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经表示，没有听说过有限韩令。韩国的韩联社援引产业部相关人士的话说，韩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不满，并且不意味着投诉中国。投诉是需要提出具体证据的，而中国的限韩令大多都是口头下达或者是以国内法为借口，所以很难得到证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预计将举行会面之际，台湾政府担心北京会进一步在所谓一中的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左右美中台关系，而台湾呢就会在中美两国大国的博弈当中被当成一颗棋子。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竹周一表示，台湾应在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之中趋利避害，减少中共左右美中台关系的空间。
川普政府重要亚太事务决策官员尚未全数到位，我亦在美中互动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可能性，减少中共引导及操弄美中台关系的空间。
此外，对于美中两国是否会达成第四项联合公报的疑问，彭胜竹表示，目前看来不太可能。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到的各种消息跟资讯，对于第四公报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在台湾官方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在19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面。蒂勒森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期待与习近平很快会面。台北担心的问题是，随着华盛顿开始考虑对台新一轮的大规模军售计划，川习会是否会损害台北的利益？对台军售势必会惹怒中国。川普上个月在与习近平的电话交谈中改变策略，同意认可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在去年12月作为后任总统时曾质疑这一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中国从未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夺取台湾，并且一直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施压，迫使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现场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预算办公室主任表示，美国政府拟议的支出计划是总统竞选时候提出的愿景，他实际上正在履行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星期天告诉 NBC 电视台的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新的开支预算意味着更多的钱用在国防，更多的钱用在确保边界，更多的钱用于总的执法。虽然预算方案削减了艺术、环境保护还有社会服务的支出，但是马瓦尼表示这体现了同情心。马瓦尼还说，川普提出的预算增加了他的优先事项方面的支出，而不增加赤字。他告诉 NBC， 一份详细的预算将在5月份准备就绪，包括一个在10年内平衡联邦预算的大纲。美国参议院星期一要为确认川普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第一次听证会，这个职位已经长期空缺。自从2016年2月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以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就空缺一名。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梅里克·加兰法官来填补空缺，但是呢，共和党人领导的参议院一直没有召开确认听证会。戈萨奇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定于星期一进行开场陈述，之后戈萨奇将在周二和周三面临提问。听证会将在周四结束，并且征求外部人士的意见。共和党在参议院当中拥有52-48的多数席位，民主党人可能试图以被称为是阻挠议程这样的策略来阻止戈萨奇提名，这就需要60票来批准新任大法官的确认。可是呢，现在还不清楚民主党人是不是会这么做。共和党人也可以改变参议院的规则，只需要简单多数的表决来确认。如果得到确认，戈萨奇的加入会恢复在斯卡利亚去世之前最高法院5-4的保守派多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立法委员关注朝鲜半岛情势的发展，担心呢可能是危及台湾的利益。不过国家安全局表示，相关情势仍然维持在可以控制的局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朝鲜半岛情势日益紧张，台湾政府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
这么多的强权国家在这边争夺，万一擦枪走火的话，我们当然免不了会有相关的负面影响，绝对会有的。尤其我们现在跟美国关系又日趋的紧密的话，到时候会不会把我们拉进去？
江启臣委员还说，美国似乎对朝鲜做了最坏的打算，在日前和韩国的联合军演当中，不仅出动了航母，还有最先进的 F-35 战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国防部长及国安局长等官员，就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东亚区域情势变化与因应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竹答复指出，美方还是认为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希望能协助处理。
美国是有提到过去20年他们对于北韩的一个战略耐心啊，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是有检讨的，但是目前还是中共一直在持续的要求他们要有耐心，而且希望走外交的方式来处理。
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东北亚区域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整体安全情势仍然维持在可以控制的局面。报告还说，川普政府重要的亚太事务决策官员还没有全数到位，台湾应该在美中互动当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的可能性，减少中国引导及操弄美中台关系的空间。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首度证实，中国部署了可以对台湾进行精准打击的东风16型弹道导弹，显示对台军事恫吓逐渐增加。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面对中国不满萨德导弹而采取的经济抵制措施，韩国政府已经进行了因应。
第一个是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遭遇不正当的待遇，所以他会针对有违世贸组织的这个政策去提出国际法的这个作为。另外在旅游的部分，他也要开始开辟针对其他国家旅客的旅游产品，摆脱过分依赖中国的这个局面。
林昌作委员还指出，和韩国一样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台湾，也应该多参考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做好相关的准备。台湾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表示，中国所谓的限韩令还在发展当中，就台湾的观察，确实对韩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将持续关注中国对韩国采取的经济反制作为，并利用当前的情势发展，强化与美日等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份报告还认为，有鉴于中国不断扩增区域经贸势力，制约台湾参与区域经贸整合，未来台湾除了持续健全经济体制，还将配合新南向政策，从各种双边经贸协定切入，以争取台湾最大的政经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总统蔡英文的支持率在二月份有所回升之后，现在再度的下跌，创下了执政十个月以来的第二低的记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份在3月13号至14号对全台湾1185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受访者为 37.6%， 不赞同的为 42.5%， 没有意见的为 9.5%， 赞同的仅比1月份最低点的民调高 3.8 个百分点，较二月份的民调回跌了3.7个百分点，比蔡英文去年5月20号上台时的民调跌32.2个百分点。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说，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在二月的民调中枯木逢春，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这次却再次滑落，其短期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从一例一休的这种争议反弹的情绪依旧，然后到司法改革，看起来民间原来的热情不在啊，那信心也动摇，年金改革的争议也仍然存在。
此外，他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宪法法庭开议日期逼近，挺同与反同阵营内心焦虑日增，台湾经济近期虽有复苏的现象，但芸芸众生一时之间仍然感受不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以及临权内阁长期积弱不振，施政争议多，民众对政府信心不足，连带波及总统的声望。游盈龙还表示，318学运对蔡英文政府不积极在立法院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所表达的不满，同其他因素汇集在一起，反映了民意的走向。他认为这对蔡英文总统是不利的，对蔡英文的声望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份民调还显示 49.4% 的受访者不满意行政院长林权内阁十个月来的施政表现，满意的仅为 31.9%， 没意见的是 7%， 不满意者比满意者高出 17.5 个百分点。尤盈龙说，从2016年的12月到2017年的3月民调走势来看，台湾社会对林权内阁的施政表现都高比例的不满，去年12月和今年1月都在6成左右，3月下跌到大约5成，而同期满意者都在1/3以下徘徊。他说，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回答没意见或不知道的人在节节上升。
这个意思是说，越来越多人感到困惑或者是观望，对于林权内阁的表现好或不好，不想立刻表达他们的意见。但这些人在某些特定时刻，他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份民调委托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有效样本1185人，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正负误差 2.85 个百分点。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两会已经结束了，在一片平淡当中落下了帷幕。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前出现任何变数。而从另一个方面呢来说，也展示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分析人士还说，2017年对于习近平来讲，将会是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十九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h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that this was a smooth process intended to show more unanimity than differences of views.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十九大前召开的两会与五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十八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六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十九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十九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十九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 2.0 的开始。他说，
In 1.0, Xi Jinping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在 1.0 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七位减少到五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七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九位减少到七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 2.0 的另外一个舞台。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跟日本重启中断了3年多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分析人士说，类似的会晤机制可以避免俄罗斯的亚太外交过于导向中国。而针对日本所关注的中国威胁，俄罗斯既不会联手日本来反对中国，也不可能联合中国来反对日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将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的会晤之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2+2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份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也可对中国发出信号，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导向中国。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也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是废除上海合作组织。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必须让中国知道，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不意味着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也不可能仅通过北京来经营亚太地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 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的回答将是，俄罗斯既不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也不同中国一起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让日本把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想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访问日本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的安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也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误判，消除不安，并能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的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演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的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的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的怀抱，也不投入中国的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两国对二加二会晤机制评价非常高，因为能巩固彼此互信，因此双方都感兴趣重新恢复这一会晤机制。他说，俄日两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两国的互动合作水平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莫尔古洛夫星期六与日本副外交大臣在东京针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问题举行了双方首轮磋商，两国各自提出并介绍了自己的开发方案。在二加二会晤之前，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还将分别举行单独会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今年计划两次访问俄罗斯，他将在四月末和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并将在秋季再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经济论坛活动。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也将在本月末访问日本。参加二加二磋商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鹰派立场而受到中国媒体的批评，但是在俄罗斯受到友好接待。他在担任防卫大臣前就曾受邀访俄，与俄罗斯各界互动和学术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与日本、越南等中国亚太对手国家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几个东欧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多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消息。被指为是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特首选举，星期天晚上举行了选委会3月26号投票前的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获得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遭到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还有退休法官胡国兴的夹击。另外呢，由香港民间发起的特首选举全民投票在经过10天的投票后在3月19号晚上结束了，可是呢投票人数远远低于预期。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2017年特首选举的3位候选人3月19日晚参加由泛民和建制选委合办的选举论坛，展开最后一次同台交锋。外界普遍认为，在这次辩论中，受中央主义的林郑月娥遇到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的夹击。而论坛的21个提问机会多数由泛民选委抽得，也形成对林郑月娥不利的禁逼。辩论中最针锋相对的一幕是有选委问林郑月娥是否只有他认同的人才算是主流民意，林郑月娥回应称一旦当选特首会小心聆听市民意见，并将意见转化成实际可行的工作。而声望最高的曾俊华抓准时机反驳，称主流民意已经很清楚，林郑月娥的名望一直远远落后，只一旦当选刚上任名望已是负值，是前所未有。曾俊华批评说，如果特首没有市民公务员和一个广泛的政治光谱支持，如何管制？而林郑月娥是低名望低能量低认受性，担心由一个3D 特首带领一个 3D 政府，未来5年港人会很难受。而胡国兴则批评林郑月娥经常反口不诚实，并以全民退休保障为例，批林郑月娥的强项是假咨询。遭两人批评的林郑月娥只以笑容回应。在外界关注的政改议题上，有选委质疑林郑月娥作为政改三人组成员提出成立多方平台对话但没有做到。林郑月娥表示，与占领运动学生领袖的政改对话是真心诚意推进政改，希望解决2014年9月底开始的长达数月的占领中环行动。胡国兴表示，林郑月娥作为三人组领头人做得不成功引致战中，林郑月娥不能营造有利气氛，如果当选就不会有重启政改的机会。曾俊华则表示，很多政客把说的当成做的，批评林郑月娥在西九龙建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上黑箱作业，而且很多政策都是烂尾收场，市民经过几年后都知道什么是语言美术。三位候选人在辩论中都表现出高昂情绪，林郑月娥在开场白中表明已经准备好，曾俊华则强调从未想过会输，会继续接触选委和落区争取支持。胡国兴也表示自己有信心，并呼吁选委在当天不记名投票时凭良心投票。据媒体分析，三位候选人的表现都比在上周由7大电子传媒举办的论坛上要好，尤其是林郑月娥没有像在以往论坛上批评网络留言是白色恐怖或者主流民意不支持便辞职的失言。外界普遍认为曾俊华表现最佳再赢辩论，不过建制派则坚持林郑月娥表现泰然处之，并最终会赢得特首选举。民主派选委、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建制派选委占多数，而且是跟从北京的旨意，因此民意远低于曾俊华的林郑月娥，如果没有意外，会当选特首。他说，
七成了就是建制派。
左右道选举的大局，他们这些人的投票呢，很跟从北京的心，祝福谁他就投谁。当中有个人意志的能自由投票的人呢，不是太多。林郑月娥已经拿的提名啊，580个，再加呢一些铁票，应该他不难的。张俊华当选的机会估计有一点点，那个难度相当大。
网媒香港01委托港大民研计划在提名期后进行特首选举滚动民调，结果将在3月26日投票前每日持续更新。而该民调3月20日的最新结果显示，曾俊华以 67.7 分再创新高，林郑月娥跌 2.2 分至 52.6 分，为民调以来最低，胡国兴获 48.1 分。在支持度方面，曾俊华以 52% 领先，林郑月娥为 33%， 胡国兴则维持在 9%。 这个结果没有反映19日的选举论坛的影响。同时，由公民联合行动发起的民间全民投票19日晚结束，经过10天投票，共有65000多张有效票，结果显示曾俊华支持度最高，91.9%支持，4.2%反对，支持净值为87.7%，林郑月娥支持为1.5%，反对为96.1%，支持净值为-94.5%。对于投票人数远低于目标的100万人，公民联合行动认为，不代表市民放弃民主理想。投票发起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表示，政治形势令市民产生无力感，令结果的代表性大大减少。曾是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尽管曾俊华的名望一直高起，但是多数建制派不会听从民意，而是为了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讨好北京，投票给中央主义的林郑月娥。他说，
我估计有一些人会受到民意的影响，但是有一建制派的这种跟从圣旨去投票意欲是非常强的，他们没有太多自己的个人意志嘛，他们考虑那个民意程度来讲呢，就一定不及这个泛民了。
此外，泛民选委组织民主300+20日晚商讨最终投票取向。据悉，由于曾俊华胜算远高于胡国兴，且表现出亲和力和号召力，相信将宣布票投曾俊华。民主派在有1194位委员的选委会中占有325票，获得至少601票的候选人将当选。林郑月娥获得580票建制派选委的提名，这得益于北京和中联办为他拉票。另外，民主党近日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近期不断有中央或驻港代表积极介入选举的消息，迫使选委支持属意参选人，打击了选举和未来行政长官的公信力，希望习近平制止干预和介入，避免加深市民对一国两制的疑虑，期盼中央政府尊重港人选择，不要让社会再陷入撕裂和对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美国的消息。两位美国高官在公开听证会上作证，他们要谈川普总统所言，奥巴马总统曾经在去年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窃听他的竞选总部，是不是真实的说法。如果确实有窃听行为，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罗杰斯大概会知道。他们就在星期一参加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要回答议员们的问题。最近两个星期来，尽管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顶级议员都说没有证据支持川普3月4号推文当中的窃听之说，但是川普坚持他的指控，不肯后退。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努涅斯星期天告诉福克斯新闻，议员们从上个星期五在司法部得到的关于窃听的可能性的信息没有改变他的结论。他说，存在对于川普大楼的物理窃听吗？不存在，从来就不存在。我们星期五获得的信息继续朝那个方向指引我们。罗杰斯跟科米都不曾公开谈论川普总统的指控。不过呢，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川普发推文之后，很快就谋求 FBI 的上级机构司法部否认川普的说法，但是司法部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大选中力挺川普，他上个星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川普总统任何理由让他相信他在大选前几个星期里就被窃听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1973年创作的一幅毛泽东画像会在下个月的香港拍卖，因为画作主题有争议性，是不是能够吸引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呢？可能要打个问号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幅出自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霍沃之手的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下个月将在香港拍卖，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拍品被认为可以吸引到约1500万美元的出价。然而鉴于画作内容的争议性，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许需要考虑再三。
如果他们对艺术史、艺术历史上发生的运动以及伟大的艺术家的看法与我们相同，那么这次拍卖会少一些争议性。你会把这幅画看作是一种形象，也是一段时期的一个画面，一个特定的时期，70年代的世界。但是你也可以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议题，这要看情况，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吸引中国大陆买家的兴趣还为时过早。
这幅毛泽东画像是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霍沃1973年的作品。安迪霍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肖像画为模板，创造了数百幅毛泽东的画像。在这幅1973年的作品中，毛泽东身穿红色中山装，而在同一年安迪霍沃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中，他用花俏的颜料给毛泽东涂上了蓝色的眼影和粉色的腮红。
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任何政治的问题而却步，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面对的是严肃的艺术。
安迪霍沃的毛泽东肖像画2013年曾被拒绝在中国巡展，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曾发表文章解释该展品的缺席原因是远超出了官方能够接受的尺度，但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用艺术而非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 VOA 卫视报道。
流亡在欧洲的中国异裔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了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呢，有舆论对他的新作还有反映的人权观跟艺术观有不同的解读。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异裔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名为《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了258名乘客。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组建和安放就用了2个星期。艾薇薇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At the beginning, I would say it's like personal journey.
起初，作品反映的是在我理解全球难民处境这个政治问题过程中的个人旅程，我的好奇感。
作品问世前，艾薇薇曾亲赴希腊莱斯博斯岛，在那里的2年间，观察记录了从非洲和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The law can be interpreted the rules.
这里的所谓法则，可以解释为规则或者是条例，而所有这些规则应该源自这次旅行，旅行应该决定法则，因为我们的人类智慧以及我们学习或者接受所谓文明的全过程应该永远得益于这样的旅行。
针对艾薇薇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一问题的尝试，舆论反应多元，有人称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改行关注欧洲难民问题。对此，艾薇薇说， 不存在孤立人权，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只关心局部，这样的价值观是狭隘绝望的。
好，我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朝鲜问题对美国和中国都有紧迫感。朝鲜星期日测试了高推力火箭，并且说这是朝鲜火箭工业的新生。蒂勒森正在进行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他的行程包括日本、韩国和最后一站中国。川普政府正在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向，而在这个焦点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十分重要。蒂勒森说，我们已经承诺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类型的冲突爆发，我们还看到目前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和蒂勒森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蒂勒森都没有详细说明在考虑什么措施，而且目前也不清楚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是否能够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个观察组织说，一名24岁的藏人星期六在中国四川省西南部一个寺院附近自焚，那里居住着大量藏人，其中很多人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政策。自由西藏组织星期天的一项声明说，自焚星期六下午发生，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察和安全人员，把自焚者拘留。叙利亚军队星期一向首都大马士革的反叛武装发起反击，一天之前，反对派武装向首都市区东北部政府控制区发动了突袭。一些目击者说，可以看到大马士革上空有支持政府军的战机，不过不清楚他们是叙利亚的飞机，还是叙利亚盟友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一直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并且在帮助阿萨德打击反政府武装。美国总统川普的预算办公室主任说，联邦政府拟议的支出计划是川普竞选时提出的愿景，川普总统正在履行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星期天对媒体说，这意味着美国要把更多的钱用于防卫，更多的钱用于确保边界安全，更多的钱用于改善执法。预算方案削减了艺术、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的支出，但是马瓦尼表示，这体现了同情心，因为作为预算主任不能看着西维吉亚州的煤矿工人说，把一些钱交给联邦政府，然后再把钱用到国家艺术基金会。韩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中国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对韩国企业实施的反制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韩国上星期已经向世贸组织提出了这一观点，说中国的限韩令可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及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原则。虽然近年来中国人的收入大大增加，但是中国人的感觉并不一定比25年前更幸福。联合国星期公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国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排在第79，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挪威。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